箴言第十八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心意。一至二十一节整体交错对称。 A. 愚昧人破坏弟兄和睦同居。 B. 愚昧人和智慧人的不同。 A1. 智慧人使弟兄和睦同居。一至九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愚昧人破坏弟兄和睦同居。 A. 愚昧人骄傲不听。 B. 愚昧人言语无益。 C. 愚昧人无判断力。 B1. 愚昧人开启争端。 A1. 愚昧人爱听流言。一至二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愚昧人骄傲不听，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，可译为孤僻的人只顾自己的心愿，他鄙视一切健全的知识。愚昧人孤芳自赏，结果是自我孤立，成了一个骄傲闭塞、自我满足的孤僻人。他恼恨一切真智慧，是因为真智慧会证明他的愚昧。真智慧又被译为真知识，原文的意思是良好的、有效的智慧。真智慧不是自命清高、离群所居，也不会性格怪癖、难以相处，而是柔和谦卑、平易近人，能与弟兄和睦同居，成为神给众人的祝福。与众寡合的愚昧人并非不与人说话，而是说话时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心意，结果显露的不是聪明，而是愚昧。愚昧人封闭思想，却大张嘴巴，自说自话，却充耳不听，所以既不能聆听别人的意见或需要，也不能从别人学到真智慧，结果成了一个与众寡合又喋喋不休的人。这个世界最大的麻烦之一，就是愚昧人总是那么自信，越是无知的人就越容易自命不凡。恶人来，藐视随来，羞耻道，辱骂同道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三至四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愚昧人言语无益。恶人来，藐视随来，羞耻道，辱骂同道，可译为邪恶来，藐视跟着来，羞耻道，辱骂同时道。愚昧人缺乏自制，喋喋不休，言语里显露的都是邪恶、藐视、羞耻和辱骂。只有宣泄毁坏，不能造就别人，叫人无法忍受。让恶人闭嘴是不礼貌的，让他继续却是残忍的。所以恶人最终会成为与众寡合的人。深这个词原文大都是用来形容负面的事，如大麻风病深于皮。恶人的心思是深的，淫妇的口为深坑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形容愚昧人的言语隐晦，貌似深不可测，其实对人毫无裨益。真智慧在该说话的时候，应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话语就像涌流的河水，清清楚楚，坦坦荡荡，才有益于弟兄和睦同居。凡是遮遮掩掩、吞吞吐吐的人，都是故作高深的愚昧人。沾训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。本节可译为偏袒恶人的情面是不好的，审判时使义人受屈也是不善。主题是愚昧人无判断力。愚昧人的言语如同深水，实际上并没有正常的判断力， 只会偏袒恶人的情面，审判时使一人受屈。真智慧是认识到，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十次不法的行为更能破坏弟兄和睦同居，因为不法的行为弄脏的只是水流，而不公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。因此，对一个人的偏袒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，为受屈的人鸣冤就是对自己的仁慈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招鞭打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。六至七节是一对交错对称的平行句，主题是愚昧人开启争端。 A. 愚昧人张嘴起争端。 B. 愚昧人开口招鞭打。 B1. 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。 A1.愚昧人的嘴是自设网罗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胡言乱语激化矛盾，给家庭和社会都会带来纷争，所以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，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。凡是张嘴起争端的，都是会破坏弟兄和睦同居的愚昧人。愚昧人开口招鞭打，是因为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无知。一个多嘴多舌的聪明人，还不如一个懂得闭口的愚昧人。因此，真智慧是认识自己的有限和无知。弟兄和睦同居，应当从少说话开始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。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。八至九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愚昧人爱听流言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对于臭味相投的人来说，可以深入人的心腹，是败坏人内心的捷径。但流言止于智者，人若爱听传舌人的话语，也显露了自己内心的败坏。因为有什么样的内心，就爱听什么样的话语。行恶的，留心听奸诈之言；说谎的，侧耳听邪恶之语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，可译为做工懈怠的是破坏者的兄弟。本节原文以甚至也开始，代表对前一节的进一步说明。被动的懒人所造成的毁坏尚且与盗贼一样，何况主动的传舌人对弟兄和睦同居的破坏呢？末世信徒生活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，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充斥网络，真智慧是不可做工懈怠，未经核实就信手转发，结果成了破坏者的兄弟。明明是在传舌，还以为是在传福音；明明是在破坏真理，还以为是在建造教会。内心会败坏言语，言语也会败坏内心。今天，败坏言语是世界败坏人内心的捷径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十至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呼应第九节原文的最后一个字，破坏者。谈论两种防御破坏者的方法，又以高墙呼应第十二节骄傲的原文，高举，承上启下，把话题从愚昧人过渡到智慧人。耶和华的名代表神自己，真智慧是凭信心把看不见的神当作自己的坚固台。 一人奔入便得安稳，里外都得平安。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但这只是愚昧人骄傲的想象，是在他心想犹如高墙，因为看得见的财物只是虚假的坚城，既不能阻挡外面的破坏者，也无法防备里面那些做工懈怠的。真智慧是认识到，没有钱固然悲哀，但钱太多可能更悲哀。因为那些认为金钱能换来一切的人，很可能会用一切来换取金钱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，必有谦卑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12至21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与1至9节前后对比，主题是智慧人使弟兄和睦同居。 A. 智慧人谦卑聆听。 B. 智慧人话语有益。 C. 智慧人有判断力。 B1. 智慧人止息争竞。 A1. 智慧人爱听善言。12至13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智慧人谦卑聆听，对比愚昧人骄傲不听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，原文旨意是破碎之先，人心高举。骄傲的人总是讳疾忌医，因此必然会病入膏肓。骄傲来自肉体的自我高举，因此必然会被神破碎。而真智慧是甘心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和对付，只有经历过破碎的人，才有可能否定肉体，柔和谦卑，以致和神使用。所以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就是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心意的骄傲人。他们听而不闻，心中只想着怎样显摆自己，结果显露的都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真智慧是谦卑聆听，弟兄和睦同居应当从不急着说话开始。我们关爱人，首先应该以耐心聆听，以爱心理解，才能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，而不是急着批评说教，表达意见。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；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聪明人的心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求知识。14至15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智慧人话语有益，对比愚昧人言语无益。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，健康的心灵能帮助人胜过疾病，但受伤的心灵却会加重病情。所以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聪明人的心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求知识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，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知识包括两个要素，首先是知道一件事，或者知道去哪里找，其次是懂得如何分辨。这种知识可以使心灵喜悦，因为智慧要进入你的心，知识要使你内心欢愉。弟兄和睦同居的真智慧，不是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，而是关心人心灵的健康。而恢复心灵的健康，不是依靠肤浅的安慰和空洞的鼓励，而是让人的心得知识，充满智慧的判断力，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 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邻舍来到，就查出实情。十六至十七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智慧人有判断力，对比愚昧人无判断力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，但高位的人若是有智慧，就是到高位的人面前也无益，因为很快就会查出实情。愚昧不但沾训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而且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，就会轻易下结论。真智慧是兼听则明，等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，才可能真正实现。教会中从事关爱的同工，首先要具备这种判断力，不要先听谁诉苦就为谁流泪，结果却妨碍了弟兄和睦同居。撤迁能止息争竞，也能解散强盛的人。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比取坚固城还难。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。十八至十九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智慧人止息争竞，对比愚昧人开启争端。十八节用止息争竞和六节的起争端前后呼应。撤迁能止息争竞，也能解散强盛的人，可译为撤迁能止息纷争，也能化解双方激烈的争辩。当人的争辩并不涉及真理原则时，撤迁是一种非常智慧的止息争竞的方法，也就是双方都不坚持自己，而是放下主权，交托给神定夺。实际的操练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比取坚固城还难。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，可译为被冒犯的弟兄强如难以攻下的坚城，纷争如同城堡的门栓。弟兄之间的纷争通常并不涉及真理原则，只是涉及个人的利益，所以各有各的理，谁也说不赢谁。因为纷争如同城堡的门栓，关闭了人心。对于属世的人来说，共同的弱点和缺陷比讲道理更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达成和解。而对于神的百姓来说，真智慧不是继续讲理，强攻别人的坚固城，而是用撤迁的方法止息争竞。每个人只有先主动停止自己肉体的活动，才有可能在弟兄之间恢复和平与合一。世界的权术是挑起争端，激动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相争，利用人的仇恨、恐惧和嫉妒渔翁得利。但真智慧却是止息争竞，不求自己的好处，但求弟兄的益处，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二十至二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智慧人爱听善言，对比愚昧人爱听流言。二十节和八节用肚腹前后呼应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人所说的话会影响人，也影响自己。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，表明人说什么话是因为自己就爱听什么。智慧人爱听善言， 所以说善言能使自己满足。愚昧人爱听恶语，所以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智慧人的话语能带来和平和生命，愚昧人的话语会制造纷争和死亡。真智慧是知道人必承受自己的言语所带来的后果，因为属灵的原则是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喜爱说智慧话语的就能品尝生命的果子，喜爱说愚昧话语的必吃死亡的果子，喜欢在弟兄之间制造纷争的也要吃审判的果子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18章22节的得着好处与19章8节的寻得好处原文相同，首尾呼应，把18章22节至19章8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总结了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：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渔网妇人。 A. 得着贤妻得着好处。 B. 财富妨碍友情。 C. 择友的禁忌。 B1 财富妨碍友情。 A1 得着智慧必得着好处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因为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能使人一生蒙福，实在是耶和华的恩惠。而娶了恶妻的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家庭，能毁掉人的一生，这是离弃神的人自食其果。因此真智慧不是按照世人的方法去找妻子，而是敬畏耶和华，接受神所赐的恩典。22节原文的句式与8章35节几乎相同，暗示得着好处就是寻得生命。23至24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财富妨碍友情。富足人朋友最多，因为许多人都想从富足人那里得到帮助，但是当这些人真正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却发现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。因此真智慧是不把富足当作是否值得结交的标准。财富并非永久的朋友，朋友却是永久的财富。如果你想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结交，可以先请他帮一个忙，或者和他一起旅行。一次需要付出代价的经历，对一个人的了解可以胜过一年的空谈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用钱来交朋友等于没有朋友。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有很多朋友，只是代表他认识了许多人，但却很难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因此真智慧是不依仗钱财来交朋友。人若滥交朋友，很容易被恶人引诱，走向死亡之路，结果自取败坏。因此朋友贵乎其志，而不在其量，择友必须遵循三大标准：说话诚实，坚持原则，宽容厚道，这样才能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，彼此扶持，同行天路。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最亲的弟兄，因此 真智慧是宁可没有挚友，也不要滥交朋友，免得我们远离了主耶稣这位最亲密的朋友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